家好，我是微软技术传教士 Eric。 今天我会跟各位介绍我们一个新的资料的分析服务，叫 Power BI Embedded。 那你可以从它的名字上面发现其实这个服务它跟原本 Power BI 这个做 BI 的这个工具其实是息息相关。但是过去 Power BI 这套工具它主要设计的对象是在企业或者是组织一个工作团队中所使用的 BI 工具，所以它同时也是我们 Office 365产品线的其中一套产品。那对于开发人员或者是软体开发商来说，如果今天我们要设计一个软体里面但是具有这样子 BI 功能的报表仪表板，那原先 Power BI 的功能并不是特别为开发人员所设计的。于是我们今年2016年的4月开始我们推出了一个新的服务叫 Power BI Embedded。 我们让开发人员可以很快的把 Power BI 的这些功能直接嵌入在他的应用程式里头，并且可以自己做一些跟使用者权限身份认证的这些客制化的功能，但是又可以保留 Power BI 原本的这些互动式图表的功能。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 Azure 的相关资料服务里头Power BI Embedded 呢，它所占领的这个角色，它其实就是在这个资料分析的部分，包含资料视觉化。那这张图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我刚才提到的 Power BI 是 Office 365的其中一套产品，但是 Power BI Embedded 它就是 Azure 上面的其中一项服务就像我们的这个 SQL Database 啦，或者是 Blob Storage 等等一样。所以对于开发人员来讲，他可以这个开启一个 Power BI Embedded 的服务，然后把相关的报表放进去，填好对应的资料，那他就可以在他的应用程式里头来显示这样子的功能。好，所以这个 Power BI Embedded 呢，它既然是这个 Azure 上面的服务，所以所有的操作还有包含计价还有这个程式借接的方式都直接在 Azure 上面发生。那而且 Power BI 的这个报表呢我们维持了原本 Power BI 这个产品的特色，就是它所有的视觉化的图表都是用 HTML5 D3 WebGL 这些开放的 Web 技术所完成。所以不管看到这个 Power BI 报表的使用者他是用什么样的装置either在 Web 上面或者是做到行动装置的 App 他都可以很正确的呈现他图表原本该有的样子而且这些互动式的操作功能也会继续保留。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一个概念上面如果我今天要用 Power BI Embedded 把这个 Power BI 的报表放到我的应用程式里头，它会是怎样的一个流程。那我们看到画面上面左边是这个开发人员或开发商自行开发的应用程式，那右边是 Power BI Embedded 的这个报表。那一样它在这个 Power BI Embedded 的报表里头，我们依然有这个 Report 跟这个 Dataset 的这个观念。那应用程式的开发者要存取这个放在 Power BI Embedded 里面的这个报表呢，第一步当然就是有透过 API Key 来做这个身份验证代表我可以直接使用这个服务。那身份验证完之后我们有5分钟的时间可以来存取跟这个 Power BI Embedded 要求存取这些报表资料。好，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简单 API Key 的方式验证完之后取回这个 report， 让你的程式里头可以内嵌这样子的一个 Power BI 报表。所以你可以看到Power BI Embedded 本身其实只靠一个 API Key 做身份验证，那这个应用程式的使用者要做怎么样的权限控管，那这个就是全权交由应用程式开发商来处理。好，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示范这整套流程，我们会把做好的 Power BI 报表上传到在 Azure 上面的这个 Power BI Embedded。 那 Power BI Embedded 的这个结构概念呢，它是以这个 Workspace 工作区域的方式来做区分。你开启一个 Power BI Embedded 呢，会有一个 Workspace Collection， 那里面就可以有多个 Workspace。 那接下来你只要把你 Power BI 的档案上传到其中一个 Workspace， 那它连接的这个外部资料档案，目前我们支援了 Azure SQL Database、 SQL Data Warehouse 还有这个 Spark。 那 做好了这个报表呢，我们也是一样透过 API 的方式啊，把它内嵌到我们的应用程式中，让我们应用程式的终端消费者也可以拥有像 Power BI 这样子的功能的这个 BI 工具。好，那大家还会关心的是这个计价的方式部分。好，那在今年2016年7月之后， Power BI Embedded 已经是一个正式上市的服务，那它的计价方式也从过去预览版的方式调整成现在是以 session 数来做计算。那 session 是怎么样来定义呢？就是当你的应用程式使用者第一次开启你的这个 Power BI 的这个报表，嵌入了这个报表之后，这个使用者就会开始注册一个 session 在整个这个Power BI Embedded 里。那在60分钟以内，不管这个使用者开启或者是重新读取这个 Power BI 报表多少次，他都会算同一个 session。但是如果同一个使用者他用不同的装置开启了应用程式，那这样子就会区别成不同的使用者。好，所以 Power BI Embedded 呢，它就会依照这个 session 数来做计价。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表格，前100次这个 session， 前100个 session 呢是完全免费，那100个 session 以后，每个 session 是 0.05 块美金，好，折合台币大概一块多的这个台币的价格。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我身为一个开发人员要怎么样来使用 Power BI Embedded 这个服务。好，首先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这个 Power BI 报表来做说明。好，我现在开画面上面呢，这是一个 Power BI Desktop， 好，一个免费做 Power BI 报表的工具。好，那我只要在 Power BI 网站上面就可以免费下载这个 Power BI Desktop 的工具来使用。那首先我先定义我的资料来源，那我这边我的范例程式呢，它是放在 Azure 上面的 SQL Database。 好，那选定了这个 Azure SQL Database 之后，它就会要你填入这些Server 啊，还有Database 的这些资料。好，我现在填入了这个 SQL Azure 上面的这个 SQL Server 还有Database 的名称。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它有两个汇入资料的方式，那在 Power BI Embedded 里头这两种方式 Import 跟 Direct Query 都支援。那差别是 Import 的话只有在第一次读取这个 Power BI 报表的时候，它从 Database 里头把资料载入到这个 Power BI 的报表里，那之后在读取的时候都会是当时 snap 下来的这些资料，所以是属于静态的资料，它就不会再去做 query。 但是我如果选择 direct query 的话，就是每次这个报表要重新绘制的时候，它都会去这个 database 去捞最新的资料。所以要看你的使用情境是会一直不断的使用新的资料，还是用静态的资料就可以处理完成。好，那我们这边的范例是用这个 direct query 的方式来做。好，那因为我已经输入过账号密码了，所以他这边就会直接帮我打开，问我要打开这个 database 下面的哪一个 table 资料。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上面有一个 HVAC 的 table。 好，那这边是我模拟这个一些温控设备他们回传的一些资料，包含他在哪些会议室，然后哪什么样的时间读取到了什么样的资料，然后他们是读取的是 energy 还是湿度温度等等的这些资料。好，所以当我按下 load 之后呢，我的这个 Power BI 的这个画面你可以看到在右侧它已经出现了这个 table 里面的这个各项栏位，所以我就可以开始在我的工作区域里头绘制这些图表。好，比方说我就拉一个折线图出来。好，然后把这个折线图的这些数值把它填入。好，比方说我们的横轴纵轴，好，时间，好，再来我们只要看，因为只是一个示范，所以我们锁定只看湿度的资料，所以在这边我就完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一个 Power BI 的报表，然后有一个视觉化的折线图。那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还有原本 Power BI 的这些功能，我可以及时的在图表上面看到各个时间点的数值，甚至我可以单独选其中一个资料的 filter 来看一下它特殊的这个数值状态。好，当我完成这个 Power BI 图表之后呢，我可以将它存档那我们就是帮它存成一个 PBIX 的这个档案。好，那当你用 Power BI Desktop 做好的这个 PBIX 档案呢，你其实有两个选择，一个在这个应用程式里面的 Publish， 它就是直接上传到刚才我提到的 Office 365下面的这个 PowerBI.com 的这个 Service 上面。那你上传上去的话，就可以在网络上面跟你其他的同事分享。但是我们现在是要用在我们的这个 Power BI Embedded， 假设我是一个应用程式的开发商，我想要把这个图表迁到我的应用程式里头，好，那我该怎么做呢？所以既然是一个 Azure 的服务，我们就是到 Azure 上面，这是 Azure 的管理后台，我们可以去新增一个服务，这个 Power BI Embedded， 就像我们平常在新增 SQL Database 或是 Blob Storage 的方式一模一样。在我们的 Azure 管理后台，你可以直接的搜寻 Power BI Embedded 的这个产品。读取需要点时间，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已经建立好的 Power BI Embedded， 它的画面，这个大概长相就像这样。那因为这是一个今年才推出的服务，所以很多的功能陆续在增加，所以你可以看到如同我刚才讲到的 Power BI Embedded 呢，它在这个资料结构上面，它整个是一个Workspace Collection， 这边翻成是工作区集合，那下面可以有多个工作区，那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把 Power BI Desktop 做出来的这个档案上传到其中一个工作区里头。好，那目前的话管理界面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用的这个工具，所以必须还是要透过 Power BI 的 API 来做上传的动作。那我们官方的文件呢有提供一个 Command Line 的工具。好，当你在我们的 Azure 的官网上面找 Power BI Embedded 相关的说明文件的时候，你可以找到这份工具，那它会是用这种 Command Line 命令列的模式来进行操作。好，那为了简化这个操作的流程呢，我这边自行开发了一个非常简单的 GUI Tool， 就是我可以用一个简单的 GUI Tool 来做这个 PBIX 上传的动作。好，所以我只要这边填入 Workspace Collection 的名字，然后我的 Power BI Embedded 的精要，那我就可以开始进行操作。所以我先 load 这个 Workspace Collection， 下面有这两个，目前有这两个 Workspace。 好，那我为了示范，我可以新增一个新的 Workspace。那我接下来就要把我的 Power BIX 档案上传到新的这个 Workspace 上面。好，所以上传我选定了这个 Workspace Name， 然后再填入 Dataset 的名字，好，我就取叫 HVAC， 然后上传。好，看一下我们刚才的档案是储存在什么位置。这里有一点错误，我们再重新试一次。好，存档。好，选定 Workspace Name， 然后Dataset 的名字， 再试一次。好，我们现在已经上传完毕了。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透过 Power BI 的 API 来测试一下，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报表迁入进来。好，所以我们这边也用沿用文件上面所提供的一个网站的例子，它是用一个用 ASP.NET MVC 所开发的一个网站。好，所以我们把它的一些设定相关设定填入，好 ，Workspace ID。我们刚才上传的是一个新的 Workspace，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把这个设定改成我们新的 Workspace ID。好，是这个70开头的布置，然后把 Workspace 换掉。好，接下来我把这个 web run 起来。好，那在它的范例里头，好，它是在左侧的这个这个 report 下面，可以去捞出我们刚才所指定它用 API 的方式去存取的这个 Power BI Embedding 里面的这个报表。所以当我们点开这一页的时候，好，这一份 ASP.NET 的网站就会开始去透过 API 跟 Power BI Embedding 去呼叫我们刚才所上传的这一份报表。但是你现在看到了我们刚才的这份报表在这边的图显示上面，它出现了一个叉叉。好，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错误的讯息，它其实很明确，它跟你说 data source has no credentials。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才在 Power BI Desktop 里面去读取这个档案的时候，设定的是 direct query 到Azure SQL Database 来存取资料，但是 Power BI X 档案并不会把这些身份认证的账号密码的敏感资讯存在档案里头，所以我们上传到Power BI Embedding 之后呢，其实还要做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把它的这个连线资料库的字串加上去。好，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因为这个动作也要透过 Power BI API 来做，所以这边我们就使用这个范例程式给我们的这个 console。程式，那你可以看到在它的这个工具程式里头有一项功能，就是 update connection stream for existing data set， 正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功能。那 workspace collection name 就是我们在Azure 上面所建立的这个名称， workspace ID， 刚才我们上传 PBIX 档案的这个 workspace， 然后接下来的 username 跟 password 就是你在这个Power BIX 档案里面连接资料库的username 跟 password。 好，所以我这边就输入 username password。 好，那如果你要用 connection stream 来设定的话，你可以在这边设定，那因为我已经设了 username password， 所以我可以直接 skip。 然后最后是Power BI Embedded 的这个 API Key， 好，因为我们几乎跟 Power BI Embedded 相关的操作都要有这个 API Key。 好，输入完这些资料之后呢，它就会去帮我们把 Power BI Embedded 的好，发生点错误，我们再看一下。更新成功。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再打开刚才的 web application。 好，一样的 web application， 然后一样是 embed 我们上传到 Power BI Embed 里面的这个 Power BI 报表。好，现在你可以看到它已经正确的显示了，就像我们在 Power BI Desktop 里面设计的一模一样，好，就是一样的报表，而且它一样有这些 Power BI 本身的这种互动性的操作功能，而且资料集也是从 SQL Database 上面所存取下来的这些资料，功能保留的是一模一样，而且它是 HTML5 显示，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浏览器都可以看到一样的结果，我们不需要额外的安装，我们不需要额外安装任何的 plugin， 所以当我开启另外一个浏览器，不管使用者他是用什么浏览器来浏览这个 Power BI 的报表，都可以看到正常的结果，一致的这个效果。不管是在刚才我们看到 Edge 浏览器，或者是这个 Google Chrome 浏览器，都可以看到一致的效果。好，所以今天介绍的这个 Power BI Embedded 的这个服务呢，它主要是我们将原本这个强大的 Power BI 的这个 BI 工具，从工作跟组织中的软体变成一项开发人员的服务。好，所以身为软体开发商或者是软体开发 人员，透过 Power BI Embedded 的方式，你可以有更弹性的应用，甚至包含技术方面也可以这个比较简单，而不必跟其他的产品或服务绑在一起。那目前所有的产品资料都在这个 Azure 的官网上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产品介绍，还有包含它的文件，以及也许很多人关心的这个定价的方式。好，那今天介绍了这个 Power BI Embedded， 那如果你想要深入了解除了在这个 Power BI Azure 上面的 Power BI Embedded 的服务之外，另外一个非常有用的资源，就是你可以到 Power BI 的官网，然后连接到它的各项说明文件，甚至是 blog， 因为 Power BI Embedded 是一个非常新的服务，所以它的更新速度也会持续的在增加，而且功能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请各位开发人员可以密切的观察这个 Power BI 的 blog 来了解最新的状况。谢谢大家。